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七节，雅各起来啊，雅各这个时候呢，是97岁，约瑟呢6岁，这个算法我们已经讲过了哈。他起来，使他的儿子和妻子都骑上骆驼，又带着他在巴旦亚兰所得的一切的牲畜和财物，往迦南地他父亲以撒那里去了。从这里来看啊，甚至他真的连家都没有回。但是我想，如果说一切的牲畜和财物，当然这个财物主要就是牲畜了，他可能还是回家拿了。不过跟前面的田野连在一起，就是恐怕他动作是非常非常的快。一方面在田野要照顾羊群牲畜，一方面不被别人听到，一方面把它带走比较方便。不过可能他回家还是收拾了一下。如果照这个笔法来讲，就真的连回家都没有回家的话，那雅各他的准备动作真的非常好。那我们自己也想到，我们倒不是要带什么财物了，我们要想到主来的时候，我们可是因为主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就撇弃起来跟随他。主说他来的时候，你可不要回房再拿东西了，要想到罗德的妻子，就跟着主一直走吧，甚至跑吧。他回到他父亲以撒那里了，我们很遗憾他母亲利百加那时候已经不在了。他回去，19节，当时拉班捡羊毛去了，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雅各背着亚兰人拉班偷走了，并不告诉他。好，拉班去捡羊毛了。捡羊毛跟那个拿巴一样，是一个发财的时候哈，是发很多的财。虽然他现在羊已经越来越少了，他去捡羊毛了，他的心里想到就是钱，关心的也是钱。那么如果我们想到说啊，第22节讲到第三日和前面的第30章36节，又使自己和雅各离三天路程，本来他的目的就是让雅各的羊不要跟他自己羊混在一起，意思是真的是贪婪，意思真的是欺骗。结果现在呢，你自己所安排的有三天距离，叫你去追雅各，倒是真是困难嘞，很不容易。当然是追上了啦，但是就耽误了三天。当然也是耽误了三天，还是追上了。但是呢，我们就不能用结果来论当时所做的。就当时这个情形，隔了三天，你真的可能因为当时要利用雅各，把自己的羊跟雅各的羊分了三天的路，那就以至于你会失去一切，实在也是失去一切。聪明反被聪明误啊！拉班去捡羊毛，很高兴。有财发了，而且是他自己设计的，让雅各的羊跟他不在一起。然后他也不知道拉杰居然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这也很有意思哈。神像也不能保护，神像被偷都不能够说，哎，有人在偷我啊！神像不要说，不能够责备防盗了，不能有那个监听系统了，甚至自己被偷，那真是比牛不杀过江，还要更差劲呢，怎么会这么愚蠢呢？好，这个我们也想到在4世纪第17章的弥迦立像的时候也有这种情形哈。17章弥迦立像，18章就是但族到弥迦家里把那个像夺走了、偷走了、抢走了，把他祭司也偷走了、抢走了、夺走了。哎呀，那很悲哀了。就是他们很重要，就是他们一定要有那神像，也一定要有神像的祭司，这都是不是一定要有的，是一定不可以有的。可是他们却很迷信，哎呀，神的仆人却这么迷信，神的儿女却这么迷信，迷那个神很厌恶的东西。但是同样也显出那个祭司很愚蠢，那个神像很无能，被偷了还不能叫一声呢，被偷了还不能说什么呢？哎，这个包青天的乌盆祭啊，还有审石头啊，好像石头和乌盆有的时候还会发出怨言来，发出这个冤声来。那这个神像却安安静静什么都不能做，被一个女人偷走都不行。当然我们看到拉杰偷这个是不应该的，一定是觉得它宝贵所以把它偷。拉班后来追也是为了这个神像，也是觉得宝贵才偷。人真的很愚蠢，人真的好愚蠢，这个有什么好 宝贵的，这是最坏的东西，是害你的东西，丢还来不及呢，人家把它偷走了，我们最多的遗憾是，哎呀，害了那个小偷了，对那小偷很不好。不过他既然犯了错误，偷了一个坏东西，自己受害，可能也很好。好，他把它偷走了，垃圾为什么要偷呢？啊，以前有一些一般的解经家都会说，根据有一些 NUS 出的泥板说，这个拿到了神像就是可以有继承权。不过各位，这一类的说法我们都要迟疑，圣经没有清楚跟我们讲的，我们用其他风俗来解经都要小心，那都不一定对。那果然现在的学者又说这种解释不一定对了。我想我们就最简单的解释，他偷了就觉得这有价值嘛，偷了就觉得这神明很好嘛。哎呀，我想我们在台湾有类似的情形啊，不是也有人去偷那庙里的神吗？觉得那个神比较灵，还真有意思了。如果你偷成了，那表示那个神真是不灵了，被偷还不知道，最起码他不忠实，最起码他没感情，最起码他真是有奶便是娘，甚至有奶都不一定是娘，有小偷就是娘，人家把你偷走就偷走了，你连保护都没有。这些神像是没有用的，拉杰偷了大概就觉得这个很贵重，或者说这个能给他平安，真是荒唐。他自己被偷了都不能保护自己，还能保护你吗？不过拉班拉杰都看中这个。我们当然也在这里想到说，雅各的婚姻恐怕也不太幸福，因为像拉杰这个样子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的啊。好，雅各呢又偷走了，这个偷走的原文是偷了心。雅各偷了亚男人拉班的心，把他偷了心，这不是我们现在讲爱情的故事，说啊我把你的心偷走了，而是可以说那个吕振中先生翻译是偷了他的心机哈、啊，就是骗了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心被雅各骗掉了，偷偷的走了。拉班是很精明的，他就是因为太多骗，所以他自己也被骗了，并不告诉他，不告诉他我到哪里去了。因为跟你讲都很不好，跟坏蛋讲话真是不智，就是偷走还最好。神是叫他离开，神当然也没有说是怎么样一个走法，不过这里实在偷走是对的。要多在那里留一分，哎呦，都会多花好多的力气，都浪费很多时间，而且这偷走并没有什么不道德，最多好像有点不礼貌，但是就拉班的不好，还是应该走的。21节就带着所有的逃跑，他起身过大河，面向基列山行去。带着所有的那个逃跑，这是大逃亡了哈。那从这里哈，这个地方巴旦亚兰这个地方，过这个伯拉大河，过这个幼发拉底河，然后往基列山去呢，我看有不同的讲法。我看自己看地图，恐怕有800公里以上，甚至到1000公里。那么还要过一个大河，这很难的。那有人说只有500公里，那不管怎么样，总共是10天，一天可能60公里，最少是50公里，然后到可能到将近100公里，这是不可能办得到的啊。可能这个不会，他没有办法跑这么快，如果真的跑这么快，可能很多羊群牛群都会死掉的。雅各后来说，这个孩子们啊，羊群们娇嫩啊，这样赶路会死，可能在路上死了。当然也可能神特别保守了他，不过这是一个很匆促的逃亡，比军队的强行军急行军还要更快啊，因为他知道他这20年所有的一切可能都会没有的，如果不逃掉的话。那个他动作是非常快，但是我们也知道动作快是应该是好的，尤其是神吩咐就赶快做，但是你能够逃脱不在乎动作快，在乎神的保守。对，你遵循神的话总是对的，但是是神的保守，神的怜悯。各位，我们要快，但是我们的快也不能成就任何事，是神来成就事，是我们听神的话。他这个逃好辛苦的逃，那么因为他20年的辛劳，又跟以前妻子羊群一样，都可能被调包，都可能会没有。他逃第22节第三天，有人告诉拉班，就是走了以后过了三天才有人讲，也可能是拉班不好，人家不愿意讲，也可能是的确有三天的路程才跟拉班讲，看起来是真的有了三天路程。雅各跑喽， 你所要的雅各跑了。当然拉班也并不是真的要雅各，也拉班并不爱雅各，拉班只是要抓住雅各，使他继续为他效命而已。二十三节，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追了七日，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各位，这七天哈，或者说雅各的那十天，那用电影来看呢，就是非常紧张。拉班有很大的愤怒，他所有东西没有了，他所有想要抓住雅各欺诈欺骗东西现在没有了，他真是想尽办法怎么样把他夺回来，但现在没有想到雅各居然逃掉了。那同时雅各呢，如果拉班充满了愤怒和焦虑，雅各就是充满了害怕和焦虑。他的确，他二十年来的东西也可能又没有了，就跟以前一样，要妻子没有妻子，要羊群没有羊群，拉班都可以骗走。这一次上帝叫他走，拉班会不会来追？追得上追不上？他逃得很快，但是拉班追得更快。雅各逃了十天，拉班七天就追，在基列山就追上了。哦，弟兄姐妹，这是很危险很紧张的事，但这些事不要像看一个故事一样好刺激，这也是我们的生命。想到在创世纪里面，耶和华曾经对该隐说过，罪就伏在你面前。拉班追雅各是从很远的追上来，到最后还是追上了。罪有点像这样，不管罪在很远的地方很近的地方，其实它就在我们旁边，随时就像一个蹲伏的狮子，就像一个美丽的女人，随时可以把我们吞吃掉的。那我们不要给她追上。那么如果有的时候是真的碰到艰难了，我们就真是求神保守我们的心。哇，追上了，这追上不是马上就 overtake， 马上就追哈，马上就上，这一上的话呢，恐怕就是一场杀戮，那雅各一定会死掉，东西会被夺回去的。是那天晚上，二十四节，那天晚上神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在梦中对他说，这很拟人化的写法，但是是很真实的哈。神到亚兰人拉班，亚兰人这是一个外邦人，他伤害欺负了上帝的儿女，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怎么会容许他的儿女长期被欺负被伤害？在这二十年的欺负伤害里面，神其实让雅各更丰富，不仅物质上丰富，也让他心灵上认识了，若不是耶和华看守，什么都没有；若不是耶和华耕种，什么都没有；若不是耶和华恩待，什么都会没有的。他让雅各学到这个功课，也看到自己的不对的地方，因为他跟拉班有太多相似的地方需要改了。神到拉班那里，拉班是改不好的，所以神就警告他，我们求主让我们没有人是拉班，是改不好的人，只有被神警告的份，或者被神使用的份啊。在梦中对他说啊，这个我们在创世纪二十章第三节，我们就看到神在梦中对人说话。那一次呢，也是对外邦人说话，就是对亚比米勒说话啊。这个梦中说话，在马太福音里面第一章也是很多，就是神跟博士啊，跟约瑟啊，都有说话哈，都是在梦中说话。我们不轻看梦哈，但我们也不重看，因为到底是神志不清的时候，比起神清楚的话来是比较不重要。但是我们也知道神在梦中会说话，而且这个是对外邦人啊，两次的对外邦人讲，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这个不要与雅各说好说歹，就是不要威胁他的意思。那对小心，这小心。也是这个小心，不是说你去打雅各的时候，攻打雅各的时候要怎么样小心，而是说你要约束自己的心。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充满了愤怒，我现在知道你现在充满了慌张，我知道你现在想尽办法要把东西夺回来，你不可以去伤害他哦。我们这段经文的解释是后来拉班自己跟雅各讲的，如果不是你的神昨天晚上叫我小心不要伤害你的话，我是有能力伤害你的，只是你的神，你父亲的神禁止了。那这个梦也一定非常的真实，跟尼布甲尼撒的梦一样很真实，跟法老的梦一样非常真实。我们再一次说，各位看到这些时候不要太看重这梦，不要说啊，我康牧师我做了一个什么梦是什么意思，多数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哈，最多反映出我们白天的一些状况，心理状况而已，可是在这里是很清楚的，而且清楚到拉班真的就不敢再有什么样的行动了。 而我们一方面不看重这些，一方面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随时向神是开放的，我们随时能够听，愿意听，请说仆人静听，愿意听，愿意顺服，愿意明白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好，那天晚上神只有说这个，你不要伤害到雅各。那神不多讲什么，神实在是还是让我们人生的很多的发展，在我们来看很多我们想不到，即便神警告了我们，拉班还是不知道下面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好，在那天晚上呢，被追上了，甚至还不到晚上可能就追上了。25节拉班追上雅各，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拉班和他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这有点像两军对阵一样哈，两个军队，第二天要交战了，交战哈。那支搭帐篷，当然我们想到在新约的时候，也是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也是支搭帐篷。在希伯来书第11章也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世上好像都是住帐篷寄居的，随时要迁移的，随时也都有危险，随时有人追赶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支搭帐篷是跟神住在一起的话，我们就真是有满足的喜乐和平安了。26节拉班对雅各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这一句话也是在创世纪或者甚至在旧约圣经里面前面我们常常看到的，你做的是什么事。拉班对雅各说，你做什么事，当然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背着我逃跑了，你怎么可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们当然可以反过来说，你对我做的又是什么事呢？你对我更坏啊，如果不是你对我这么坏，我今天怎么会这样逃跑呢？哎呦，人很会这个非常非常强烈非常有理的那样子，声色俱厉的在责备别人，却一点都不会想到自己的错误。你做的是什么事，你还有脸说这个话？拉班，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你怎么对他的？好，那我们可以想到说，神也说过类似的话啊，当然神就没有错了，神在提醒人在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在创世纪第4章，该隐把他的兄弟杀掉了以后，第4章第10节，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耶和华是先问他，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嘛。然后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知不知道？你不承认有血从地里向我哀告啊，你做了什么事？你杀了你的兄弟，而且在那个之前，耶和华曾经提醒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意思也是说，你做什么事？你干嘛发怒？哎，我们可以再往前面推，该隐可以说，我做的事就是献祭。献祭，该隐可以对上帝说，你做了什么事？你为什么不喜悦我的祭物？那神可以再说，你做了什么事？为什么我不喜悦你的祭物？因为你这个人不对。你这个人充满了嫉妒，充满了小心，充满了对神的不满啊！神在提醒我们在做什么事啊！啊，但是可惜该隐在更早的时候就没有听神提醒他的话啊，就是你为什么变发怒，为什么变脸色，以至于最后神的提醒他还是不听，而且他还觉得自己很委屈，很冤枉哈。另外在创世纪12章18节。法老也对，就是埃及的法老也对亚伯拉罕说过，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就说你为什么骗我呢？为什么她是你的妻子，你却说她是我的妹妹呢？当然亚伯拉罕在那个就没有办法说啊，你做的是什么事，因为亚伯拉罕的确是先骗人家。不过我们也要想到说，亚伯拉罕还是可以讲，因为你们做的是什么事？你们做的是不敬畏上帝的事，不信靠真神的事，所以我对你们不能有什么信心。我觉得你们的道德一定很坏。不过我们在那里也可以看到，虽然亚伯拉罕是骗了，说了谎了，但是法老让他们的国家有这样的风俗习惯，一个漂亮女人一来就要送到后宫去，那法老又做了什么事呢？好，我们也看到在创世纪第20章第9节，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现在大罪你，你向我行不当的事了啊。那当然也是欺哄，我们也是感谢主，神借着外邦人在提醒亚伯拉罕的小信啊，对他的指责。在出埃及记14章第11节，以色列人也 抱怨过摩西哈。出埃及记第十一章十一节说，你做什么事，你们干嘛做什么事啊，就是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呢，带到这个地方，死在这个地方呢？哎呀，这些人也真是很差劲啊，他们怎么没有想到说摩西做什么事，摩西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手啊，摩西救他们脱离做苦工的日子，摩西救他们脱离婴儿的死亡。可是哎呀，人一碰到危险的时候，我们对我们的救命恩人反而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这很不好啊。在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一节，巴勒也抱怨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那里是因为巴勒找巴兰来，就是要巴勒呢巴兰去咒诅以色列人，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哎，你真是马不知脸长，你自己不会反省一下呢？你做的又是什么事？你向巴兰做了什么事？当他向巴兰做的事也不对啊，你花钱买一个先知来咒诅别人，这不对。你去咒诅那个对你并没有伤害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是不可以攻击这个摩押人的，这是神在申命记里讲的很清楚，以色列人也没有这样做，是巴勒自己做坏事。巴勒自己不应该咒诅以色列，也更不应该请巴兰来，当巴兰整个来的态度也不对了啊。不过我们还是知道巴勒对巴兰责备，你做了什么事？耶和华说巴勒说，我没有办法，我一定要祝福他们，因为这是耶和华传给我的话。好，各位，我们对人做什么事，我们对神做什么事，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就做，不管别人怎么想，我们怎么想。在士师记十五章十一节也有讲到说，当犹太人被腓力斯人欺压的时候，他们曾经听腓力斯人的话要去捆绑参孙啊，这真是两方面都很不对啊。十五章十一节，犹大人说，你这个犹大人对这个参孙说，你向我们行的是什么事呢？哎，其实参孙没有说做任何事对不起犹大人，但是参孙也没有做任何事去帮助犹大人，他一个事实他应该帮助犹大人，他没有帮助犹大人，他却一天到晚跟腓力斯人结亲，所以参孙是很不对，参孙不应该不帮助犹太人的。但犹太人做的也很不对，因为他们正去听腓力斯人的话去绑自己的同胞，所以双方都不对，腓力斯人做的是不对的，挟制犹太人，犹太人做的是不对的，居然这么惧怕腓力斯人要去捆绑参孙，参孙做的也是不对的，他是以色列的士师，却一直没有救犹太人脱离腓力斯人的手，反而跟腓力斯人结亲，大家都做错了，只有上帝没有做错啊，我们感谢主哈，我们俯伏敬拜我们的神，我们求神光照我们，我们先常常思想，主你做的是什么事，你对我们做的是创造、拯救、安慰、鼓励、提醒、保守、责备、审判，都是好的，你对我们做的都是好的，我们对你做的怎么样，我们对人做的又怎么样，愿我们常常反省，而不要一天到晚抱怨上帝对我们做的不好，别人对我们做的不好啊！其实我们真的自己常常有好多的亏欠。你背着我偷走了，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人真是会讲话，人啊，就是跟选举的时候一样，每个人舌灿莲花的吧，什么话都讲得出来，什么好话都说得出来，什么坏事也都做得出来。真是好虚假，好虚假！我们做的是什么事？最少做了一件事，我们所说的跟我们所做的是背道而驰的。你背着我偷走了，这话讲的对不对？是，我是背着你偷走了。但是我们赶快要想，我不背着你偷走，我要怎么办呢？我永远没有走的机会啊！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就是好像抢走的一般。这当然也是啦，因为是偷偷的走的。但是也不要忘记，你女儿们在你的手里才像真被刀剑掳来的人质一样，你只是把他们当摇钱树啊！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偷着走，不告诉我？好，我们先看答案，我们先想为什么。 当然要暗暗的逃跑，偷着我偷着走，不能告诉你，因为告诉你就完蛋了，告诉你就不让我们走了，告诉你你就会再让我在这里待20年，然后把我所有东西通通骗走，通通抢走，到最后抢不走的时候，真的可能会谋杀我。不告诉你是对的。那他说，不告诉我，我可以做，你如果我知道，我可以做很好的事啊，叫我可以欢乐唱歌击鼓弹琴的送你回去，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你所行的真是愚昧。哦，老班真的好会讲话，因为他讲的是真的，但是他的理由都是错的，因为他实在不是这样的人，他做的是坏事，使人家非偷走不可。他做的是坏事，叫他根本不会做什么好事来什么与外孙啊女儿亲嘴，因为这个事已经没有发生的机会了，也没有检验的机会了，所以拉班可以尽量的说谎，哎，说那些大话，哎呀，如果我知道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还讲好多，开欢迎送会，欢乐唱歌击鼓弹琴送你回去。我们当然知道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拉班就在那里拼命讲这种不可能的，但是对他来讲好像要卖乖的一些话，然后又把雅各说得很残忍，不容我和外孙女儿亲嘴，连道别都不允许啊！你真的好残忍，好无情啊！你行的真是愚昧。好，各位，这句话真的要送给拉班，拉班，你行的真是愚昧。雅各行的是智慧的，雅各逃走是不大好，雅各这样的逃是不大智，但是就离开你而言，那是太智太智，太对太对了，是上帝叫他走的，他也应该走，遵行上帝的就没有愚昧的，愚昧的拉班是你自己，你行的才真是愚昧，虽然你自以为聪明。各位，我们一再讲，没有智慧行罪犯这种事，从圣经来讲，有智慧的就不犯罪，犯罪就充满了愚蠢，拉班是愚蠢的人，虽然就他智商可能很高，就是他玩诡诈可能玩得很好，但是玩诡诈最后被诡诈所耍，玩火者通通会烧手的啊，骗人者人恒骗之，你玩诡诈，结果到最后就是你中了自己的诡计，耶和华叫有智慧人中了自己的诡计，是拉班自己愚昧，雅各也愚昧过，但是敬畏听从上帝就不愚昧了。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我有能力害你，各位，这话讲的当然也对了，拉班是有能力，包括他的这些儿子们大有能力把雅各杀掉，把他东西都夺回去，是绝对有的，但我们在想他有能力吗？各位，是如果神不允许的话，任何事不会发生，好的坏的都不会发生，神不允许，太阳不会照我们，不会有空气，神不允许的话，台风不会临到我们，地震不会临到我们，神不允许，我们不会受灾受害，很多人就把神的权柄打了折扣，包括现在有一种叫 open theism 开放的神观，神很多东西是不知道的，未来对上帝也是开放，他不知道，其实这是大大离经叛道的话，神完全知道，而且神计划这一切，神在做事，神做什么，人才神愿什么事发生，神人那个事才可能发生，人是什么都不能够的，我们没有能力去害人，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帮助人，人也没有能力害我们，人也没有能力帮助我们，都只有神，但是我们当然知道神也会借着人做一些事情，而且神常常借着人还有自然还有借着万物在做事，我们都要把荣耀归给主，我们都要依靠他，万有本是本于他，依靠他也归于他。我本来要害你的，只是你父亲的神。好，他在讲这个父亲的神哈。我想在昨天我们看，就是在昨天那个拉班就昨天晚上做梦的时候，是神说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神在那里并没有显出说我是以撒的神，就是你父亲的神呐、到后来真的有讲到以撒的神呐、那拉班怎么知道这个神就是以撒的神，或者也就是雅各的神呢？我想，在创世纪31:24并没有讲神怎么 identify 他自己，但是神一定叫 拉班知道了这是神，那而且这个神是你父亲的神。可以想到很多啊，为什么是你父亲的神，为什么不是你祖父的神呢？啊，这我们可以想到很早的时候，就在创世纪24章，那是拉班大概是第一次比较亲耳听到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事情。就是那一次，当然是亚伯拉罕派他的仆人到拉班的家里要娶拉班的妹妹利百加，然后在创世纪24章34节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然后耶和华赐福我的主人，然后整个这件事上耶和华怎么带领怎么带领怎么带领。所以拉班的印象应该是亚伯拉罕的神是很了不起的。不过不要忘记，亚伯拉罕的神在这件事上，在创世纪24章他在做什么呢？他在让亚伯拉罕的儿子，就是以撒，以撒就是雅各的父亲。所以我想拉班印象最深的还不是亚伯拉罕多么富裕啊，固然老朋友老仆人是这样讲的，更叫拉班非常吃惊的，当然也很吃惊这老仆人是这么精明能干，但是很吃惊的就是尤其他后来想，哦，这以撒这小子可真是有福哦，居然到我这里来了，把我妹妹娶走了，哦，居然我没有从他身上榨出什么东西来，哇，这个呀，以撒的神是很了不起的。当然我们也会说，这个父亲可能不止以撒，不只是指以撒，可能也是指亚伯拉罕。总之你父亲的神不管是以撒是亚伯拉罕，我领教了，是很厉害，我早就领教了，他们能把我们家最好的利百加带走，而且没有被我们讹诈。那我本来以为我讹诈了你啊，你在我家20年让我很富裕了，我本来还要讹诈你的。不过你父亲的神是很厉害哦。那还差一句，就是这个神是不是你的神？我们也很遗憾拉班没有说你的神昨夜对我说，因为我想雅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太活出耶和华就是他的神，有一点了啦，他愿意顺服上帝了，是有了，不过还不够清楚。不管清不清楚，我们知道神的确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不管我们信不信靠他，认不认识他，爱不爱他，神都是宇宙中唯一的主宰。但是我们真希望我们是把他当神，把当得的尊贵荣耀敬畏都归给他，把当得的爱，把当得的一切的美归给他，因为他是一切的良善和美好的源头。你父亲的神昨天晚上对我说了，要小心了，这小心就是约束自己哦，不要与雅各说好说歹。本来不好说好说歹意思就是不要伤害，但是好像连话都不要多说，事实上这话也是应该用在拉班身上，就是你跟拉班不要说好说歹，跟做人根本不要谈判，根本不要来往的。我们都想到这些，拉班自己有没有想到，你是一个根本不应该生在世上的人，你活在世上跟你说好说歹就麻烦，跟你做事也麻烦，跟你有来往也麻烦。我们看真的好遗憾，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这么多，我们希望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